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学习小伙伴们，欢迎大家一起收听这个课程的第102课。
能够欢迎你的日子呢不多了，
真的。那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日子呢也是有限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在这里的是恩惠二人组，
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惠。好，那么说回今天102课呢，我们会学什么呢？
继续在最后一个单元属灵倍增里就是说到我们要增长的一个的行动哈。那今天我们要学的课题呢是忠信牧人。
第102课，忠信牧人。马太福音9:36，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谢谢可辉老师刚才呢为我们读出了这一课的主题经文，来自马太福音的9:36，他也就是耶稣基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今天呢，其实我们学成为基督的门徒呢，我相信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哈。
对，
一方面呢，耶稣一定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最忠信的牧人呢，
是
一定是主耶稣基督哈。
嗯，
但另一个身份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成了跟随牧人的羊群，但因为我们知道神也差派我们去牧养教会的群羊的，
是，
这是一些有呼召的弟兄姊妹教会的领袖牧者同工他们有的一个身份，要学耶稣基督成为牧人。但我们怎样学做牧人呢？一定要跟随一位好牧人，先学怎样成为一只呢神所喜悦的小羊，
是，
然后才能够再进一步的成为带领其他羊群的一位神所交托的牧人。
那来效法我们这位大牧人，我们就要看看他是怎么样牧养羊群的那么有一本书是《怜悯以耶稣的眼光来待人》，那作者呢是乔舒亚·麦克。在这本书里头呢他就特别提到了我们要以耶稣这位大牧者的眼光来待人，我们才能够看到羊群的需要，我们也才能够呢知道如何对待羊群，并且呢因着羊群的情况他们的需要呢来牧养他们。那其实就是回应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主题经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怜悯，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眼光。他看羊群的时候呢，就怜悯他们。那今天我们就要问问，作为一个牧者，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
牧者呢，首先要调教的是一种人观哈。你怎样看人呢？不是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眼光，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人。基本上，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分成两类的。
哪两类
一类是还没有信主的，另一类也是已经信主了，很基本的这个分类。
是，我以为您说一类是属于牧者所牧的羊，一类就是野羊来的。
那先说这个分类吧。你看见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他们今天呢还是与神隔绝的，或者是与神为敌的。如果他们没有及早的悔改呢，只能够看到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生命里。
是
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地狱。你看到的时候，你不去怜悯他们，不去关心他们呢？另外，你看到另一类人呢，就是像你这样的，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当你看到一个信徒的时候，你要思想耶稣已经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也经历了基督给他得救的新生命。你看到的是基督爱他的时候，你当然也要怜悯他，也要关爱他哈。这是最基本的人观，看到信的不信的，你都应该产生像神那样的怜悯的心肠啊。
是，我会看，我当然看到信与不信的，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怜悯，对吧？因为呢，有这样怜悯的人，怜悯也是一种恩赐。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呢，看见人的需要，但是呢，我就是没办法，我看见了他的需要，但是我没办法动怜悯之心。所以我们就要说了，怜悯是天生的吗？不，有些人的确是比较心软，但是呢，刚才崇老师也特别提到了上帝的爱。你是否从耶稣的眼光去看他们呢？你看到了他的需要吗？那你怎么样能够生发怜悯的心呢？像耶稣一样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要学习的就是你自己要先被神的爱感动。你当想到十字架的爱，想到神是如何的去爱你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的那个怜悯之心会流露出来的。
对啊，我们只要想想自己哈，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白白的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怜悯和恩典。那蒙恩之后我们怎样做呢？当然我们要回应了，一方面你向神回应感恩，另一方面神想你的回应呢，就是你去怜悯别人，像神在基督里怜悯你一样。就因着这一种的认识和了解呢，我们就有所行动。
对
啊，这我怜悯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表达我已经得到神的怜悯哈。所以圣经也很简单的说，你不爱看见的人，你怎样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呢？
是，所以呢，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的，我们是先经历了，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流露出来。好像刚才说的，我们经历了神的怜悯，我们就能够学习怜悯的心肠去怜悯别人。我们经历了神的饶恕，我们也才能够去学习饶恕的功课。我们经历了神的公义，我们也才能够有公义之心。那其实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马太福音9:36啊，它呢上下文有特别提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所以我们说看见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你要拓展你的眼界。刚才崇老师说人观，你要多去看人，你要多去呢注意别人，你要多去呢走遍，就是说呢，不是在你的圈子里，不是只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当我们看看呢马太福音的8:9呢，你就看到，因为耶稣呢走遍各城各乡，他接触了很多人，看到很多有不同困难、有不同需要的人。那耶稣看见这些人的时候，到底看见什么呢？我想这今天也是带给我们的提醒。看到不同的人，你到底看到什么呢？从8一开始就说耶稣看到长大麻风的人，这就是说明今天也有很多在痛苦当中无法得到医治的病人。
对，
甚至乎最重的病呢，就是在罪这种大病当中等待拯救哈。
对，也有瘫痪的人哈，瘫痪的仆人，那他瘫痪的特别是仆人，你就知道他是不能够工作的人。今天这个社会啊，这个找工作是一个大问题，失去工作失业的人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如果你再看看再找找，有害热病的主妇啊，他在家里自然就没有办法呢维持一个家，他的家庭怎么办呢？那他怎么办呢？再看看再找找，有刚死亡的老妇，那你就想到这个父亲去世了，那么他的这个孩子怎么办？孤儿寡妇谁来照顾呢？
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面对风浪险些就要丧失生命的人。
对，
今天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风浪，大风大浪，很多的风浪呢也是要命的风浪。
对，
那我们怎样帮助人去面对风浪，或者呢能够在风浪当中呢保住 自己的性命啊，继续的活下去走下去呢？
嗯，
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呢，有被鬼所附的，
对
啊，那些啊失去常性的人物哈，
嗯，
被鬼附啊，他离开了自己家，甚至呢要住在坟茔这样的地方哈，反映了今天呢很多人都是跟别人呢出现了很多的关系的破裂啊，甚至乎呢啊有这种啊生不如死的，好像活死人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况，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人。
对，我特别想到的是这个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呢被罪压伤的摊子。那已经被罪呢压得不能行动啊，也没有人帮助他。其实我们不也如此吗？
嗯，
我们都活在这个罪的辖制之下。你看看旁边有多少人，常常说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还有呢，就是有心中负重担的税吏，虽然有钱，但是没有平安；虽然有地位、有权势、有学问，但是仍然没有平安。苦闷找不到生命的出路的人，还有呢，再看看有患血漏病的女人，把她生命的源头漏光了。其实今天也有很多人看起来很丰富，但实际上呢，她生命里头最重要的或者她最需要的她自己都不知道，甚至为了挣钱啊，为了这个成就啊，她失去了她生命，失去了她最珍贵的。
嗯，我们也看见呢，有一心想拯救病重女儿的这样一个父亲，
嗯，
但找到耶稣呢，原来女儿刚死掉了，
嗯，
那怎么办呢？那种的失去的感觉，那种痛苦的感觉哈，今天很多身边的人失去了性命的那种的历程呢，
嗯，
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受死权的这个辖制的。
对，
但耶稣帮助他的女儿复活哈，带来新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期待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有这个瞎子，
对，
他们看不到东西，看不到真理，看不到光明，但耶稣呢帮助给他们呢重新的一种的视力，身体的视力还有属灵的视力。也有被鬼所附的哑巴，不能讲话，不能表达，但耶稣呢开他的口哈，帮助这些人能够呢讲出心中的话来。我想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需要。
对，耶稣看见他们啊，就动了慈心。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了吗？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托付，那就是呢，我们要像他一样呢，去牧养羊群。那不管呢，你是不是呢，在教会里头服侍？哎，你说呢？这个牧者就是那些传道同工？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牧养的责任。我们看见人的需要，是不是能够在他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呢？
嗯，那我们怎样学习这个彼此的牧养呢？当然有些蒙召呢是要做群羊的牧者哈，
是。
但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可以是彼此的牧养的。
对。
那我们要做好牧养的工作怎样做呢？当然就要跟随参考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牧人的训练成长。到底那条路呢应该如何哈？
对，那首先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呢他走了许多地方，他不把自己呢局限在一个群体当中一个地方当中，他走了许多地方。那我们知道在当时要走许多地方是挺辛苦的，但是他走了许多地方传天国的福音，他看见许多的人，那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今天呢，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只放在教会的高墙之内，我们呢只守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我们需要呢多去看看一些有需要的群体，我们需要呢走出教会的门到外面去看看，那我们也需要呢睁开我们的眼睛，
对，
多去看看别的群体或者我身旁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况。
当你多看了解这些需要，也动了怜悯的心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很多工作很多需要等待你来回应，等待你来参与的。所以呢，你要学习耶稣啊，他也向父神呼求祷告，就是呢神可以打发更多的工人，让我们同心合力的去传递神要我们服侍人的这种的心意哈。
对，然后你自己要先做。那你不能说哎呀我有祷告我有捐献，不，你要做。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是以身作则，亲自做工，他带着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看见他是如何的教导，如何的传福音，如何的牧养羊群。那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也要自己先做。你在当中你可以如何做呢？我相信透过你的做，你旁边的人看见了，他们也会跟着做的。
而且主耶稣的那些做工服侍的态度是怎样呢？是全然的摆上的。
对，
耶稣呢为了群羊的需要呢可以放下自己的一切的，甚至连性命都摆上哈，为福音的工作献上了自己，最终呢也牺牲在十字架上，
对，
去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那当然我们是比较有限的，就算我们死掉也不一定能够改变多少人，但问题是我们是全心全意摆上自己的性命被神来使用吗？
也就是有那种的甘心哈，有那种的我愿意啊。那耶稣基督真的是做了很好的榜样，这位大牧者。所以呢接着呢我们也看见呢，他也给他的学生有实习的机会。你不能光听不练嘛，我们说光说不练，现在还有一种基督徒叫光听不练的，就是呢我听到然后呢
听了就好像做了。
对啊，在教会里头有光说不练也有光听不练。不，我们如果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当年的耶稣基督他是说了又去行，他也要他的学生门徒呢也是听了就要去行。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他差派呢十二个门徒，让他们呢一对一对的出去开始传福音。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些的嘱咐
建议弟兄姊妹同学可以自己的认真看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整章的经文呢就是说了一个差派，
对，
一个差遣。今天我们也要领受同样的差派，
对，
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回应的。首先呢就是一个十二门徒的名单。 这是耶稣呢特别的啊拣选呼召以致呢授权他们的，给了他们有这个使命，
对
啊，要到处的去传讲天国近了这样的福音。除了使命呢，也有态度的啊，什么地方可以多留，什么地方呢就算了，没有反应就可以走了啊，要带什么不要带什么等等啊，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服事的态度，耶稣呢都给门徒呢先有预备哈。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一个提醒，或者是我觉得是打预防针，就是呢告诉门徒呢你们会遭受迫害啊，那么遭受迫害的时候呢，你们应该呢，情况是怎么样的，你们应该是如何去应对的。那么这个是让门徒知道，就是呢那这个牧养或者是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是要付代价的，你准备好了吗？
而在这个代价里头呢，经常你会碰到呢有人跟你作对，而背后呢其实是魔鬼撒旦与你的对抗，
对，
但不要害怕，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怕的，你真的要敬畏的是谁呢？是天父上帝。当你有敬畏神的心，也认识我们是服侍着神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条路走下去吧，你会得到父神的看顾保守，父神呢也会认你就是他的儿女，他的工人的。
是，那就知道了原来呢这个门徒或者说我们要面对的敌人是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想想的，诶，我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有多大呢？耶稣基督呢不要我们好像呢这个没头苍蝇啊，
蒙头苍蝇，
对了，就是你根本变不
乱飞乱撞。
对了，耶稣基督是要我们好好的坐下来计算代价，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呢？甚至因着你传福音，你会搅动群体，你会让自己跟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呢背道而驰，因为你们价值观各方面已经不同了。那你要好好的计算，计算之后你再问自己，你是否愿意跟随耶稣到底，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差派，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耶稣说了，如果呢你不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门徒。今天我想当我们接受耶稣的差派时，我们也要好好想清楚的。
想为自己得生命的结果呢失丧自己的生命哈，但为神失丧生命的最终呢得着生命。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结束的时候呢是一段呢得奖赏的应许哈，我们这样跟随，这样的服侍，这样的摆上的时候呢，整个人生是有目标，是有盼望的，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永恒里的赏赐。
那最后呢是一个欢乐哈，我们看到这个欢乐是因为呢虽然经历过被迫害，虽然付了极大的代价，但是呢得到了生命啊，不但是自己的生命，也是呢别人的生命，因着他们信耶稣，他们的生命呢也被拯救了。最后我们想要以一位听众他的这个分享来作为一个结束，也希望呢抛砖引玉。这是来自于呢江苏的陈姊妹，她这样说，本人先前呢有给别人起外号的毛病，但随着信主时间的增加，我这个嗜好好像就没了。偶尔呢有想给别人起外号的时候，我内心总有个声音提示我，你已是神的子民，要谨言慎行，不合宜的话一句也不要出口。故此我靠着圣灵就将自己多年的这个恶习彻底改掉了。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务必要过圣洁的生活，做圣洁的事情，真正学会谦卑舍己与顺服。故此无论大事小事，都一定先恒切祷告，盼望圣灵的同在与引领。
听了程姊妹的祷告，我就看到一只呢一步一步在成长的小羊。它是呢得着从上帝而来的牧养，
对，
属灵生命呢在更新塑造的过程里头，羊听得到牧人的声音，就像程姊妹听见神的声音，怎样的带领他，怎样的建立他，以致他顺服接受神的引领。
从天父而来。 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难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在电话的那头呢，是山东的劝慰子，以及呢浙江的李姊妹。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李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两位老师好，劝慰子弟兄好，弟兄姊妹好。
嗯，两位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忠信牧人。
李姊妹呢，你也有这个带领啊，或者是牧养小羊的那种服事那种经验吗？
我就是在教会只是同工里面的哈，一个服事，在小组里面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服事，就是在牧养上面分享方面嘛，有那么一点，自己也很感恩的哈，有这样的机会去服事在教会当中。像这一堂课讲到忠信的牧人，那么作为牧羊的呢，眼光一定是锐利的，要看到人群的需要。那么像作为教会一个同工来说，那也是一样的，身形力己的话，各个方面也是要有榜样的呗。那么就是说在这一块呢哈，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自己亲身经历方面吧，就像教会在这个服事上面对信徒对弟兄姊妹关爱方面啊，在这一块我就深有体会。当你去关爱他们的时候哈，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把神的话带给他们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常年卧病的嘛，哎呀，他们就会很感恩呐、因为他们也很需要嘛，不能够到教会去聚会，所以说从这一点上呢，能够去探望他们也很感恩。那我在这里还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这一块哈，就是说像这堂课对于信徒的需要， 我就是在教会当中，我这一点我也很那啥，就是我们在一次分配上面吧，就是对这些需要的有病的肢体，就是花了很多的钱嘛，有的病的话刷了很多的钱，教会呢可能想给一点点的帮助嘛，哈，在这一块。我们有一次呢，教会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正好我的母亲呢也是把腿摔坏了，那么就是说给了他几百块钱的一个盼望。完了以后呢，当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哈，马上呢教会觉得这样做呢又不妥，不妥呢，紧接着跟妈妈相后就差半个月的时间，另外的一个姊妹也是住院大病，花了很多的钱。那么教会呢在这一块已经取消了这一块。
嗯，
那我就觉得我身为教会的一个工人，在同工当中，那我就提出来了，我说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妥呀？这个是我的母亲，另外是我的一个姊妹呀，如果别人是你不说出去别人不知道，但是我的神知道呀，我的爸爸知道，我们这些工人做事，我说我们的一碗水不能端得很平，我们不能让它摇摆得太厉害了吧，我说我就觉得心里不平安呐。我说前后差半个月，我们就一样的事情两样的对待，我们作为神家的工人，作为一个带领者，我们这样做能行吗？最后他们说那怎么办，他赶上这个时候我们取消了这一块，我说那不可以，那把妈妈的钱拿出来分配下去，我说这样就绝对不可以的，我是不同意的。好，他们看我这样的执着的去做，完了以后就把这一块拿出来了，我就把另外的300给了另外的姊妹，妈妈就留了200。
嗯，
我回家就跟妈妈去交通，我说妈妈，我们一定要看到别人的需要。妈妈说可以的，可以的，你这样做很好的。所以说教会作为神家的工人，作为牧者，不但看到群羊的需要，我们还要把这碗水要端的不是很平，也不能叫它摇摆的很厉害。
嗯，
所以说从这一块呢，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肠。那么还有一块就是说，作为教会忠心的牧人，对教会的把关方面也是很重要的。那你像我们教会就会存在的问题，就是有到外面请牧者来的时候，不通过教会同工这一块。
嗯，
那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我们教会同工都不知道，你把他请来了，我说你知道他是怎样的吗？我说那么作为教会的这些带领者牧者，你是不是要到前面去听啊？人都请来了，要讲到了，我说我们最后你看完了，我们的带领者呢就在家里祷告，说啥人拦阻不让去。哎，我就觉得，我说怎么能有这样的问题呢？我说作为带领者，你要听听这篇道到底符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说一旦来了狼把羊群都给掳掠了，你们在家还说人不让你们去，我说作为工人能这样吗？
嗯，
作为教导的忠信的牧人要走在羊群的前面的呀。我说你们这是完全是羊群被掳掠了，你们还在家呢，我说到那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做什么活动我们都要把主放在前面，是吧？你像我们就是对圣诞节就很注重，而且以后呢很跑题，有时候主题我就觉得把这个圣诞老人呐、圣诞树啊打扮的都很那个花枝招展的。我在教会也做过这个主礼，到圣诞节主礼的时候，那些要求都是主礼的人穿的，哎呀花枝招展的，我就真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说主啊，这个主角是谁呀、我们把自己都打扮成这个样，整个主题在哪里？而且对这个讲道这一块，人家教会都是一定要把这个主的降生讲得很清楚，那你作为一个牧者牧养教会的话，你忠心去牧养，那我们就是短讲10来分钟就行，好，你会跳我唱啊。
嗯，所以这个牧者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忠心哈，包括呢刚才姊妹你讲的好好的看守羊群哈，包括呢就是啊怎么样的照顾到每一只羊群的需要、这些呢都是很细致很具体的。
好，接下来听听千惠子你的体会又怎样呢？
对于教会的一些活动，说实话我了解的不多，像我们教会人不多，但是呢我们每个月举行一次爱宴，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真的挺好，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数算神的恩典，可以增加彼此的认知，也能够对各自的家庭啊家人啊有更多的了解，好更准确的祷告。所以说你像教会吧，拥有的资源多一些，有的呢就少一些，但是我认为总有一些活动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能去做的，像传福音，像刚才李姊妹分享的 定期探访这些个活动啊，施工真的都挺好的。像我们这边的大教会哈、啊，在复活节那一天，他就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走那个苦路实施站。
嗯，
每一站有讲解，让弟兄姊妹都多多的思考。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让我们呢能够再多体会一些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你不能够光享受复活节的喜乐，而忘记受难日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但是呢，就像李姊妹刚才分享的那个圣诞节，我觉得在很多的教会那个都是一种普遍的状况。像我们这边那个圣诞教会里头过圣诞节的时候，说实话我不喜欢这种活动，因为他是下边每一个堂点都推荐一个歌舞节目，可是他们真的把关不严，有的歌舞节目真的不好，像穿的一些民族的服装，跳一些个民族舞，放的虽然是基督教的歌曲，但是那个曲调确实是一些民族的歌曲，我觉得这样子的不神圣不庄重。你像圣经教导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赞美神。还有一位姊妹告诉我，他们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有邀请一些不信主的人到教会参加节目，在台上竟然跳的是广场舞。
嗯，
那我就说，说你把这个神圣的讲台当成什么了呢？完全可以邀请他们到这一天呢来到教会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嗯，
也就是说趁着这个机会，也是一个撒福音种子的机会。可是那位姊妹说，他也在教会提过，可是如果不上台表演，那些人就不来。我就觉得这个动机就更成问题了。我们应该是为神而歌唱，为神来舞蹈的，这是一个根本的目的。你这个目标错了，再好的借口也不对。
对啊，主耶稣呢，他所做的事也不是单单吸引人的眼球，
对，
不是单单投其所好，而是真的进入生命的那些需要里头去回应。
嗯、
我相信这样呢，一定会带来啊福音的果效，牧养的果效的。
嗯。谢谢两位，今天探讨的是一些很实际的教会状况跟教会的问题，我们为教会祷告啊！谢谢两位的分享，
好的，
再见。
嗯，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忠信牧人有眼光看见人群的需要，教会众多活动是否在成全天国的美意呢？
怎么样才是忠信的牧者呢？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课题，刚才也听了两位小伙伴的分享啊，都是比较具体的例子哈个案。那么在您的教会呢，有没有忠信的牧者？那你自己愿不愿意做一个忠信的牧者呢？
就着今天节目内容的交流学习，有什么回应啊？有什么的一些分享呢？你可以发短信过来，发到13229966122这个短信号码，先注明是跟你与我们节目的联系。13229966122这个短信号码，先注明是跟你。
好。也请您记下我们的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1.net
啊。门徒训练呢还剩最后两课了，
是
下一节课第103讲呢，继续属灵倍增的学习，我们要成为脱荒的勇士。
哦，脱荒勇士，
脱荒勇士，对，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按时收听啊，好好完成整个课程
啊，一定会的。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
见。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荒芜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处，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
给路途给人相助，有主亲手领我，我从不怕不痛苦，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助。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狂风暴雨路途黑暗相助，有主亲手领我，我从不怕不痛苦，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助。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狂风暴雨路途黑暗相助，有主亲手领我，我从不怕不痛苦，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助。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狂风暴雨路途黑暗相助，有主亲手领我，我从不怕不痛苦，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助。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主走高山或平地，我愿常年与主亲近跟